那我们不是说盲目的借过来，有一些我们有一些原则，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立场啊。如果说跟神的话，跟神的道冲突的话，但是所以我们说，除了实证性的事实跟好的逻辑以外，我们有神的话，圣经。那问题是这样的，有的其实我看过一些书，什么 Effective Biblical Counseling， 什么 Biblical 圣经辅导学，很多这样的书，我就有一点担心，说我们用圣经来做学堂辅导，有一些危险啊，有一些危险。那什么危险？就是说，比如我们把圣经当第一个，把圣经当做一个心理学百科全书 ，you know。啊，圣经当中心理学百科全书，圣经的目的不是教导我们心理学 ，right？OK，、okay? 或者是把圣经把它当作一种 rule book， 一种 rule book 就是一些怎么样？你要守的规则教条 ，you see？ 这个也蛮重要，要不然就是把圣经当作一种研究宗教哲学。有的上过我的课，你听我讲很多次，我觉得华人教会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们搞宗教哲学研究，很多宗教哲学研究、神学研究，有 that 神学是工具，不是目标。所以我们最大的这个，如果要用在这些这种 system， 在这个系统啊，在这个系统底下，你发现我的理论，这个堂上底下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对不对 ？There's always a lower level， 呀、yeah. ，在这个 belief， 这个信念，这个认知底下，这些错误、功能不良的认知、信念底下 ，There's almost all 这个可能我们就遇到、哦，我们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很多不同情况，我就发现它有一些不同的认知，不同的一些错误的想法、看法、信念啊，但是在这个底下基本上常常有一个 there's one 有一种错误，有一种就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OK， 是一种像我那个年轻人，他说我比别人差，我就比别人笨呢，别人都很聪明啊，哦，他 ，you know， 他因为从小。他的父亲就这样的给他们洗脑啊，不要读书啊，我们家都是三等头脑啊，你读书就会太累，就会把自己的身体伤害啊。我你如果考上了那是意外的，因为我们都是三等头脑。他们家的孩子三个孩子都考上台大啊，那但是他不相信，所以他考上对他来讲考上台大是很不顺、很不孝顺的事情啊。这个就证明他爸爸错了，所以他就是非常复杂很乱，他考上台大去自杀第二天 you see 所以因为他说在我们家里读书是天下最大的罪啊。他说他问我，他说牧师，我们家是不是跟别的家有点不一样，好像在别的家不读书才是很大的罪啊，在我们家读书，我们要读书我们都要偷偷的到外面找一个地方去读书啊，不给爸爸发现 you see there's something now there's,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自我形象从很小就开始被环境成型这个自我形象，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这个明天跟下一次来，我会讲更多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认知、一些信念啊。那这个有时候从这个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我们在一般生活所遇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些错误的信念跟认知是什么？这样。那但是基本上我们最需要的。我们最需要的基本的认知信念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认知跟信念是什么？记得吗？我们需要一个 ILAC， 记得 ILAC 吗？ I am lovable and competent. I am lovable and competent. 那这个从哪里来的？我说这个应该是从福音来的啊！这我为什么知道我可爱？因为我被爱， 如果我没有被爱，从小没有被爱，我就不觉得我可爱，我觉得我可恶啊，我觉得我令人讨厌啊。如果我没有被肯定，我就觉得我不行啊。You know， 我有的父母啊，这个哦，你就是他以为他就要永远不可以称赞他，永远不可以称赞孩子，不管他怎么样做，你要否定他，你要这样他才会努力，他才会继续努力。所以说你不行啊，你比谁都笨啊，你没有用啊，就是这从小就这样子啊。那当然这个比较严重一点。比较严重一点。后来这个孩子差不多就精神分裂，他来找我的时候呀，我说怎么会这样子，那我们就从小就跟他说你没有用啊，因为觉得这样子他会独立哇，而且他爸爸也是知识分子啊，我觉得奇怪啊。 OK， 所以啊，这个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说除了客观的事实跟很好的逻辑，我们说神的话，神的话 OK，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用神的话做协商辅导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用，我们就打开圣经，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常常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做什么， right？ 我要做什么，所以我说这个要靠住喜乐，要做什么样，这个我就跟他说，这个我有时候这个嫁反那个我真的靠着那嫁给有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就给他很多很多，我说的是一种，要不然就是道德主义 moralism， 要不然就是律法主义呀、yeah。 那神的律法是没有神有他的律法，这个没有错啊，神的律法，神，但是你如果你不知道用律法跟福音来看圣经，你很容易用错圣经啊。那上 OK， who say 上过福音神学的 ？I guess Sammy and Vivian OK， 如果你律法跟福音是律法 OK， 律法跟恩典，律法跟福音是我们的神学里面两个最重要的工具。最重要的工具，你如果你只给他律法没有福音，那真的是叫他死啊！你如果只给他福音没有，其实不可能有一个没有律法的福音，对不对？如果没有罪，那罪的赦免是什么啊？所以如果你给他的不给他律法，只给他福音，那个福音是变成一种什么新派神学，大家都我们都很好 ，everybody's okay，I'm okay，you're okay，we're all okay， 这个上帝喜欢我们，因为我们都 okay，you know，it's that's not 这个不是福音，但是律法跟福音是分不开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用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啊，律法的目的不是叫我们不是给我们能力可以行善，你同意吗？律法没有能力可以叫你变成一个好人，同意吗？罗马书 第六章第七章，律法，加拉太书，律法没有能力可以救人， right？ 律法没有能力可以使你变成一个好人，所以律法没有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问题是我们要用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的定义是什么？律法的定义啊 ，OK， 这个是律法的功能啊。马丁路德说的是第二个功能啊，第二个功用啊，还有第一个功用，我们今天不要讨论。但是律法的定义是什么？神的旨意啊，神的要求，对不对？神的要求 ，OK， 神的要求，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子。你应该十诫是可以说是就是神的律法 ，right？神的要求你应该达到这个标准。那当然耶稣讲十诫的时候，他把它转过来说，不只是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有别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这个你做得到吗？啊，了解吗？所以当耶稣讲律法的时候，他把它讲得更清楚，说律法是你做不到，登山宝训里面呢也是这样讲律法，你不可能做到。别的地方耶稣说律法是不可能，第一个是做不到，第二个是你没律法没有能力。所以如果说那这样子， 这样子律法不好吗？这样律法不好吗？No, the law is good and holy. 罗马书第七章啊，律法是好的，是良善的，是上帝的律法。It's God's law. And you know, 但是问题不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前没有问题啊，我们都可以遵守律法。没，我说我们都的意思就是亚当跟夏娃啊，他们两个都可以遵守律法。We could, but that, 我们都在他们里面 ，you see。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遵守律法啊。但是问题是我们变成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人啊，我们都是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人，对不对？所以现在啊，律法不能救我们，也不能使我们行善，对吧？不是因为律法改变，律法没有改变啊。什么改变了？谁改变了？我人改变了，对，我们改变了啊。律法没有改变，可是现在所以问题是律法只有一个功能，所以马丁路德他提到说，你要了解律法的本身 ，the law in itself， 跟律法碰到罪人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两回事。律法的本身是好的，可是当律法碰到罪人，碰到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人，有一个很不好的化学反应啊。这个什么不好的化学？第一个，律法只能够使我们知罪，对不对？而且可是其实路德他说，不只使我们知罪，还有什么？啊，会定罪，会律法控告。那些十六世纪的定信条的福音派神学的定信条的 ，they had lex semper accusit， 律法只有控告 ，the law always accuses。Now， but also 律法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一个功能，什么会使得你更想犯罪，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你没有叫我不可以贪心之前，我没有想到什么贪心，你一叫我不可以贪心，我就开始贪心，记得吗？贪恋贪心应该这个不晓得 is that OK。 所以他说律法来的时候是我知道罪，而且使我更刚硬，我的心更刚硬，你越叫我做我就越不想做， OK， 了解吗？你们 OK 律法这个，所以这个都包括在第二功用。律法使人知罪，而且是引发罪更多。It makes sin increase。这个你们都知道，你们做父母的都知道。你的两岁的孩子，你跟他说这个墙壁上面的那个插座不可以摸，你还没有跟他说墙壁上有一个插座，还好，啊，还好，他不会觉得这个很有。什么？他不会对那个东西很有兴趣，对不对？可是你跟他说这个不可以摸，那就变成那个插座就是这个房间里面最精彩的东西，就是那个插座啊，right？ 就是因为你叫他不可以摸，所以他就觉得哦，那个摸那个东西一定很有意思。你不讲还好啊，了解吗？所以律法的问题是律法是使人知罪。而且使他更刚硬，使他更想要犯罪啊！所以律法没有用。加拉太书、罗马书说，如果传一个可以叫人得生的律法，这个福音就不需要。OK， 如果是这样的话，律法可以做什么？使你知罪。然后知罪就算了啊，就把你带到这个地方，然后把你丢在那边，你知罪。OK， 律法的目的是什么？ Yes，
引人到基督面前。
对，就是哦，这个你知罪，你才知道你有需要，你有问题啊，你需要耶稣基督，你需要福音。所以律法 is always a contrast， 律法跟福音常常用来做一个对比。从律法就知道福音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何等的好消息。那如果律法是你知道这个福音是这样的好消息，是这样的奇妙，是不可思议的，他说他决定不定你的罪，他决定 不就是把你当作完美毫无瑕疵，也像耶稣，你有耶稣基督的义 ，you know， 他 you know 耶稣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是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或这样的文哈，救赎 ，you know， 他是耶稣基督的义是我的义，耶稣的义是完美毫无瑕疵的义啊 ，OK， 就套在我身上，以后我看到你，我就看到耶稣基督的义。那所以那个父亲跑出去了解，他就把这个孩子当作是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啊，就接他进来。那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关系，这个好消息，这个不可思议的关系是神的大能。罗马书第一章，神的大能就能够改变一个人。这个大能在希腊文是 dynamite 炸药呀 ，dynamite 就是可以改变。那这个义是我们 OK， 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篇那个现代人的忧郁。I think if you look in here， 我就 I think I used many quotations from the Bible 啊。OK， 加拉太书啊，格罗西书。其实这个哥罗西书，你们既然领受基督，要遵道而行。我不喜欢这个翻译啊。As you received Christ, just as you received Christ, so walk in Him. 就是你们怎么样接受了耶稣基督，你们就怎么样继续行事为人。You see, you have to in the same way.你们怎么样领受了基督耶稣，你们就怎么样也同样的就过基督徒的生活。It's as in the same way. 所以从头到尾都是无条件的爱跟恩典，恩上加恩，恩上加恩。OK， 所以这个很多很多，你们 OK， 以弗所书、加拉太书、哥罗西书、加拉太书 ，there's so many places， 提多书第三章啊，罗马书第五章啊，you know， 所赐的圣灵就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呀、啊。罗马书 ，you know， it's all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说这个，你知道这个关系啊，你知道这个关系啊，这个爱，他说这个福音是说，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使得我不爱你，你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使得我更多的爱你，所以你要去洗澡，要去收拾你的房间，要去，就是说很多事情我要你做，是因为。是很好啊，你会喜欢，你呢？就说我们对孩子，这个他要凭信心啊，这接受你会喜欢，但是说我慢慢的跟他生活在一起，他就慢慢的也知道，他就慢慢的接受我们的价值体系，所以这个心意更新点变化，就是说从不是从被要求，乃是被他的爱就。被吓倒了，就不可思议的爱，然后你就慢慢的你的心思意念就变成他的心思意念，你从心里查验他的旨意是良善的，是可喜悦的。OK， 这个我的翻译啊，你从心里同意，这个是复释译本啊，这是我的翻译啊。你从心里同意查验，就是 you know I think it's agree， 你就同意他的旨意是好的，而且是你喜欢的，他的旨意是好的，是你喜欢的，所以说你越欣赏的人，为什么敬拜赞美那么重要？你越欣赏的人，你越欣赏谁，你就会慢慢的变成谁，变成像谁 ，right？Yeah. OK， 所以好，所以说福音，所以让呢，我们说整本圣经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样。 或者是直接，或者是间接。John Stott 有那个 quotation， I just think it's so beautiful. 我再接一下。That quotation is so beautiful. 圣经是我主耶稣基督的画像，这个在第十四页 ，OK， 第十四页，上过福音神学都很熟悉的这一段话 ，OK， How about Charlie 为我们读这一段 ，OK， 圣经是我主耶稣基督的画像，
圣经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画像，是福音就是像中的那个人物。旧约是背景，层次分明地逐渐将像中的那位神圣人物衬托出来，并指向他。但整体的结构而言是绝对必要的。书信是那位人物的依事，他加以形容并加以说明。我们读圣经时，我们研究这整张画像，于是神迹便发生了，那位人物变成了活的。以马忤斯故事中那个永恒的基督，在这成人之道的画布上耀然而出，他自己成了我们的圣经教师，将圣经中一切关于他自己的事都讲解给我们听。与这种了解圣经看法一致的治疗法是绝对是对任何引用自圣经的话，必须了解是出自于神无条件爱的体认，而在这无条件的爱中，在神的眼里，透过耶稣基督的功劳，人是无罪且正义的，而且这个全凭恩典因信称义的原则，不应被视为是一个冷漠的商业交易，而是一种关系。相信神是无限慈爱的父，他真正将这个礼物给我们。福音可以和律法对照来了解，但如同 Water 在他代表论中所说的，这两者间的区别永远是必要的。基督不能只被视为一个新的律法制定者，在路德的思想中，这个区别的一再被曾经的四神学主要的任务律法。
Okay,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Now, 所以现在了解整本圣经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不管旧约、新约，每一个部分跟他有关系啊。如果你没有看得出来，如果你没有找到跟耶稣的关系，你就白读圣经。耶稣说：“你们读圣经，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但是如果你们没有找到我在圣经里面呢，你读就没有用，对不对？这个约翰福音呢 ，OK， 所以他说整本圣经都是为我做见证，整本圣经都是为我做见证。所以不管旧约、新约 ，everything in the Bible， 这个应该这个福音神学，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他这个是一种很革命性的一个在那个时候一个观念。可是马丁路德他说这个不是我想的，这个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整本圣经是为我做见证，你们如果没有找到我，你们就白读了，你们以为可以找到永生，你们只找到很多宗教哲学。在路加福音，在那个以马忤斯路上，他也这样子，对不对？他们这样两个门徒，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他们就回家，他们完了就已经这个已经都没已经啊，我们呀没有什么希望，我们的拉比，我们的老师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哦，这个我们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然后呢，突然有一个人就出现，跟他们一起走。他说：“你们在讨论什么？”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在耶路撒冷这几天发生什么事？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啊？”然后他说，他也是讲话稍微比较严厉一点，你们怎么那么迟钝呢？你们怎么？可是我想他也是用爱心跟温柔啊来讲这句话啊啊！你们怎么那么迟钝呢？啊，我自己猜应该是这样啊。然后呢，就说他，然后他就做什么？他就为他们开一个秘籍，旧约神学班。那天下午，哦，我觉得巴不得那天我也可以旁听啊。You know, I just, Harry, 他说，摩西先知，诗歌 ，You know, everything, all everything in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and the poetry, And the prophets, 他们分两种 prophets, the former prophets, the latter prophets. 整本圣经他就讲给他们听说这个都是讲我。You see, now, 所以我说整本圣经的信息，如果你没有找到耶稣跟耶稣有关系的话，你只是搞宗教哲学研究啊，那要不然就是搞律法主义。那这个，所以忘了，所以耶稣的在圣经里面，耶稣的信息是什么？耶稣的信息是福音，对不对？是福音。马太跟路加都用这个字，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对，他们都用这个字。但是他不管他们怎么描述 ，it's always 福音，这个 evangelion， OK， and then 约翰好像没有福音这个字，可是你看约翰的时候，你知道他这个内容都在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我妈妈有恩典有真理 ，it's all there。It's all there. 所以这个是他的重心信息。OK， 那这个福音是一个关系，就是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接纳、肯定的关系。然后呢，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那如果我们能够不管你怎么样用圣经，如果能够把这个关系带出来啊，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把打开圣经，我们第一想到是他要我做什么，他要我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然后像那个少年官，那个有钱的少年官，对不对？我要做什么？然后耶稣就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因为他问的问题跟耶稣要给他的答案就不一样。哎呀，我要做什么？啊 ，OK。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不管你用圣经怎么。用什么地方？如果能够有一个假设，有一个公设，就是我每次打开，我跟你讲过，有一个我这里讲的传道部有一个弟兄，余牧师余敬堂牧师，他刚华神毕业一两年，就在我们那边参与服事，我们开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他就。来，我们就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都讨论我们一些服事，我们自己一些成长。他说最近我就想啊，律法跟福音，我很高兴啊，这个是因为我是他的老师啊。那我听他，我就想要律法跟福音。他说就想怎么样提高，他是负责大专学青，我说学青区的大专团契的弟兄姊妹。他说他们最近查腓立比书。所以经常菲律宾说怎么样提高弟兄姊妹读圣经的胃口，读圣经的胃口啊。然后他就说啊、哦、他有的弟兄姊妹他说、啊、读圣经越读越不喜欢啊，越读越不喜欢啊。常常哦，我看到保罗怎么样爱菲律宾人，怎么样为他们摆上，对，我可以储备这样，可以储丰，我就觉得很受责备，我觉得我实在是不够好，我觉得我很差，就是，然后他就说，他们就说，余哥，我看你很喜欢读圣经，对不对？他说是我很喜欢的。他说我每一次打开，他就再一次告诉我他多爱我。这个是一种福音读经法，了解吗？福音神学读经法，他的出发点，不管他说什么，他的出发点说，你要知道我多爱你啊、你永远。这句话你永远听不够，你不要以为这个啊，我这个我都知道，我信主的时候我都知道，这个不需要再跟我讲。No， 你每一次，你每一天都需要他再一次告诉你啊，他多爱你啊啊。当然后呢，他有些话要给你，要对你说，对不对？他有些话要对你说，很多事情，但是你这个出发点是因为我爱你啊。我在华神上福音神学的时候，我这个差不多讲到这个题目都是下午。差不多五点半快要下课要回家，我就你们现在我们快要下课，这个5:50下课我就回家。你们讲为什么我走回家的路上走得越来越快，走得越来越快啊？是因为我一进门有一个人在那边等我，要再次告诉我他多爱我啊！哎呀，我太太啊，她用说的用行为语言，用直接，用间接的，所以我就越走越快呀。 那你想一想，如果我一进，如果我一进门，我就觉得责备，我觉得我很差，我觉得我不够好，我觉得什么，我大概不会那么快想回家，我大概先到公馆去逛逛两个小时，去逛逛一些 CD 唱片店，you know, 就是然后我九点钟才回家 ，you see。所以说，如果所以，然后当然，他有很多话。你接一个电话，弗里德，我有些话要跟你说。你最需要知道，第一个是你要知道是谁说这句话，对不对啊？啊 ，OK。如果是我太太，如果是耶稣的话，没有关系，你就尽量说，我都很高兴，因为我知道他跟我的关系。You know, 在我们所尽心诚意就进入我们所站的这个恩典之中 the grace in which we stand. Okay, I can stand here. 我知道我会倒下来。You know, I 我在我主的面前啊，我可以站的很有，你不要说自信，可是很有信心 ，right? 我知道他看到我就喜欢。了解了，所以这个关系，如果你用圣经 ，OK， 一个，所以我们说圣经的辅导学，有的人说圣经的辅导学 ，OK， 一个研究生，然后他就考试啊，考得不好啊，考得不理想啊，心情很不好啊，那天晚上团契啊，他团契有祷告会啊，他就觉得很不好，他觉得蛮难过，觉得。很沮丧啊，他也对自己很多自责，为什么考得那么差，为什么，然后他说，所以他常常会，这个是他的 ABCD， 对不对，考试考得很差，所以情绪很 OK， 情绪很沮丧，其实这个 ABCD 还应该还加一个行为的，这个情绪所带来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回应，就不想去聚会啊，就不想去聚会 OK。所以他就接受一个传道人的圣经辅导学，那怎么可以这样子？这里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啊，像一些停止惯了的人，这个是律法还是福音呢？你是看你怎么解释，对不对？当然，也许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看你怎么解释。You know， 不可以停止聚会啊，上帝就不高兴啊，上帝不会祝福你啊，你是哦，有的传道，所以我说。OK， 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看这个在那边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圣经，哇，圣经啊，祷告，因为你每一次去聚会，你的主就在那边等你，要再次对你说他多爱你啊，你是跟一个最爱你的、最整个宇宙最爱你的那一位跟他约会，所以当然不要停止聚会。所以现在了解，我说神学是工具，律法跟福音是工具啊。我听过一些传道人真的，这个用这些我不可以停止聚会，像一些停止惯的人弟兄姊妹啊，这个你如果这个礼拜天不来做礼拜啊，出去郊游啊，搞不好可能会发生什么或车祸啊，什么意外什么 ，you know， 因为这个律法是有恐吓，对不对？律法是有恐吓跟。制造罪恶感，使人知罪，就是制造罪恶感。制造罪恶感不能使一个人变好。弟兄姊妹，你们不觉得惭愧吗？牧师都觉得惭愧啊，我都觉得惭愧，你们还不觉得惭愧什么？就用制造罪恶感，要不然恐吓，要不然就是做买卖。你为他做多少，他就为你做多少。You know， 这个都是律法主义啊，这天主教神学啊。那我现在不要讲这个，但是就是说我这个，所以如果能够用圣经，不管怎么样 ，OK， 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在那边耶稣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要给你呀、啊。不管你的心境怎么样，不管你的光景怎么样，不管他有很多，他就等在那边给你呀、啊，要。了解吗？啊，所以说我们用圣经要非常小心。我说，我觉得台湾教，有的人听过我讲，我觉得台湾教会最大的问题，我们说为什么台湾教会好像传福音，不断的传福音，可是人数一直就这样子，甚至有点下降啊，下降。我有一个朋友史文森在华神， 教书很多年，他是研究台湾教会的这个用统计用统计学研究台湾教会，他说台湾教会的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大门，不是我们的前门，我们的前门不错，我们会传福音，我们会带他们进来啊。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后门，后门。他说两个人从前门进来，一个人从后门出去。那我看到他的论文，我就有些，我觉得这个是跟神学问题有关系啊。跟神学问题为什么说我觉得我们台湾教会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会传福音，我们很会传福音的、啊，信耶稣得永生啊什么，我们就用福音将他们活过来。以弗所书第二章，他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用福音将他们活过来。然后从第二个礼拜他们进来，从第二个礼拜我们就用律法叫他们死啊，叫他们死。然后从后门送出去的是尸首啊，这个是棺材一样。要说是我们了解吗？我们用罪恶感，用恐吓，用这个什么功利主义什么，就叫他们怎么样做基督徒，没有用啊。爱这个，你到底爱不爱主？弟兄们，你爱不爱主啊？你以为主看不出来，牧师都看得出来，谁爱主啊 ？OK， 那就知道罪啊，了解吗？你这个你们都大概听过啊。Yeah, OK， 那所以说，用骂的，用罪恶感，用恐吓什么？这个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当然我讲的比较极端一点，那大概比较极端，这个我讲的可能是。二十年以前的台湾教会比较会这样，现在我们比较眼睛明亮一点呢，我们就比较知道，我觉得至少这一代的传道人比较知道，爱主是因为他现在爱你啊，他对你的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吧？那为什么你要律法？你如果你没有律法，你就不晓得他对你的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不对？是当然的啊，你以为是当然的啊，所以。OK， 所以应该是 surprise。哦，你看耶稣 ，Oh my， it's such a surprise。然后呢，你就知道你所信的主多好，你就想要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现在，当然我今天讲的比较多是讲道法，讲道法、解禁法。但是，如果你能够用圣经，这样用圣经，你会发现啊。不管你要跟他说，不管你要跟他说什么啊，你不管你要用哪一段圣经啊 ，OK， 你们能够知道这个他跟你的关系，在这个里面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啊？就是那个福音，那个无条件的恩典跟爱 ，OK， 那啊，所以我们用圣经来。做现在辅导，要按照合乎福音神学的原则用圣经啊。我们的解经，我记得那个我说那个15年忧郁症的，后来他信了耶稣，后来他很多事情就改变比较快，改变比较大，突破很多事情。信了耶稣，这个不是因为我是守约，他说我不可以跟他谈。宗不可以跟他讲宗教，不可以跟他传教啊！可是他要接受心理治疗，他要到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在教会里面呢，在教会里面，他也认识一些年轻人，认识一些朋友在那边，他们就他们没有这个限制，他们就所以他后来他也知道他需要福音啊，他有一段时间他不是那么愿意向我承认啊，是他趁着我回美国的。那个一个暑假回去两个月，就趁着那个时候在真理堂受洗。yeah， 可是后来他就我可以用神的话，我可以用神，他所以问题是他还是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矛盾啊，跟神学有关系啊。他有一次他就说，他说啊，我最讨厌的是。敬拜赞美啊！他说：“为什么要在那边说上帝多好啊？如果上帝那么好，那我最需要他的时候，那15年他在哪里啊 ？You know， 这个十字架神学，这个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我没有答案，我不要随便乱编答案 ，You know， 哎 ，But 他说上帝在哪里 ？You know， And 如果说是不是不是说上帝不在，是因为你没有去寻找他，你没有 you know 用律法加死，律法是加人死，知道吗？律法罗马书他说律法来了我就死了，加拉太书一样，对，律法是加人死，不会加人活。我可以用律法说是不是上帝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啊，你们 you know， 那我就用同理无条件的接纳 ，just listen and you know， 那么可是有一次。有一次他又说父母是他说我不喜欢上帝，我喜欢耶稣啊。那我就为他做一点神学教育啊，这个时候可以做一点神学教育，我给你一个好消息啊，你看见耶稣就看见上帝，可是这个不是那么快就通过，不是那么快就可以开窍，所以他有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啊，我要说上我如果他，因为我跟他有一个约，说我们诚实，你想什么，你有什么想法什么感觉你一定要告诉我，那我也会告诉你啊。所以是我们的约就是要诚实啊， OK， 所以他说诚实，我可以，我可以我在那边我可以唱诗敬拜赞美，我会做，因为我知道神，这个是神要我做，但是我不喜欢，我觉得要说他多好、那个、那有一次我记得我那天早上在家里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所以为什么他后来他的忧郁症有很大很大的突破，后来他就有一个瓶颈，就卡住这个瓶颈很久很久很久啊，然后这个时好时坏，这个会有很多的很多多的起伏什么，那他问我好几次说为什么我已经有这么多的进步，然后现在就好像就有这个瓶颈啊。那么我记得有一天在家里我为他祷告，我就想到我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提到心怀二意的人啊，你说你要敬拜赞美，可是你心里面就是那种矛盾，心怀二意的人不会得到什么啊，你这个一定要解决。可是后来我就想说啊，我怎么用这句话来辅导他，这个真的听起来非常律法，骂人啊，对，你是怀二意，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从上帝得到什么东西啊。我就想主啊，怎么可是他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后来我就看到这个上下文，所以我说你要讲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求主让你能够看见那个福音的关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看见那个关系，要不然你就不要讲那段经文了、啊，那段经文就会变成律法主义啊，就让人死啊。所以我那天在家里，我就说，我需要给他讲，你不要心怀而已。但是我就想，怎么样让他觉得这个是福音，不是律法？后来我就看那个上下文，他第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指责人的神，他就会给你。所以我说，我跟他说，我大概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啊，你的，但是我说我要带你看一段圣经。可是在我看这段圣经之前，重点呢，这个圣经的可能最清楚描述你的问题是在第六节 ，OK， is that right？ 不可怀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 OK 第八节。这个 OK， 你的问题描述你的问题主要的重点是在第八节，心怀而已。但是 OK， 所以可是我说我知道，大概知道你的问题在哪，但是在我们看这段经文，我希望你先从第五节开始，然后你要知道对你说这句话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然后他就看第五节，他说是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 OK， 是这个上帝也不斥责，所以他的意思，他的目的不是要斥责，不是要责备，不是要骂，不是要恐吓控告什么，他的目的是他是不责备不斥责。所以我说跟他说你相信吗，他说我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知道神跟我的关系，我就跟他讲一些基本的福音。 我们怎么知道神跟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呀、啊？所以我就可以，我知道这个神对我说话的这个神是不是要斥责，不是要恐吓，不是要制造这些感，就是要 OK。然后呢，我们就从第五节继续读到第八节说，说你的问题是心怀而已。所以哦，他就可以，他神为什么说你不要心怀而已？是因为他还有很多好东西要给你啊。你如果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所以，因为他爱你，非常非常爱你，所以他说你不要心怀而已。Yeah. 其实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还不是一样吗？说你要信任我，你要信任爸爸，你要 you trust daddy， OK， 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后来他就，我那天真的，他就祷告，他就祷告说，主啊，我承认，这我承认。我承认我有心怀二意的罪。好，我不需要跟他说你有罪，圣灵的工作是要使世人自己为罪、为公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我需要责备他。他罪这个福音跟律法如果能够真的做用的很恰当很漂亮，说同时知罪而不定罪，You know， 同一个刹那知罪而不定罪，他就可以承认这是他的罪。然后他说，主啊，你帮助我不要再心怀二意。我还记得我以前我们礼拜天早上，如果我没有讲台，我没有服侍，我就坐在弟兄姊妹当中，好几次我坐在他的后面，我知道我看到他敬拜赞美的时候他会站起来，可是他就好像那个好像不是很有呵呵呵，不是很热心。那么过了几个月啊，过了几个月，我坐在他的后面，我就看到敬拜赞美的时候，我觉得就很大的不一样。哎呀，后来我就问他说，我看到好像你最近对敬拜赞美有点不一样。他说，现在我最喜欢的是敬拜赞美。Yeah， you see。那所以说，如果能够让不管你要说什么，你也不管你要讲哪一段圣经，旧约、新约，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的解释问题是你的解释，对啊，你的解释。如果真的可以，马丁路德他说，不是选经文的问题，是你对那个经文的解释，你就是主。所以我们的责任很大，对不对？马丁路德用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是主你的上帝，你说这句话是律法还是福音？ Yeah， 看看你怎么解释，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我的题目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之约计划。他说我是主你的上帝，听到了没有啊？他说我是主你的上帝啊！你这个礼拜你想一想，你回想这个礼拜你到底有几分钟把它当作上帝啊，还是你把自己当作上帝？你到底有多少时间服侍他？还是你就把你所有的时间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公司里面，你把你的公司当作上帝？到底你有没有把它当作上帝？这是律法还是福音？这是律法，骂人、恐吓，对不对？定人的罪。 OK， 如果你说弟兄姊妹，我给你一个好消息啊，他说我是你的上帝，你有什么问题一定来找我，你有什么需要，你有什么缺乏，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痛苦，一定要跟我说，我要为你解决，而且我要没有解决，我要跟你一起承担这个东西。我是主你的上帝，我是万能的，我是全能的，所以对我来讲没有难成的事。可是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要把我当作你最，这个是福音还是律法？这个是好消息，对不对？所以问题是不是说圣经有律法跟福音没有问题，可是更大的问题是你怎么解释。有的时候我听过一些我的学生，有时候我到教会去听主日崇拜，听讲到哦，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先读一段呢福音书里面的一些哦，一听到这个读圣经，我就说现在我要听到好消息啊，听到这个哦，耶稣哦，一开始讲了两三分钟，我就奇怪，怎么那么快就把它变成律法骂人恐吓？我觉得这个 不简单了，哎呀，因为他这个里面的内容应该就是好消息啊，可是，呀 ，OK， 所以 如果我们能够用圣经在我们的学堂辅导做福音 OK 福音神学，用福音神学来解经 OK， 然后这个我那些所有的出发点就是那个关系，对不对？那个关系，他跟我们的关系 OK， 我想你们大概了解。那如果那我说 J. Adams 他说很简单，人的心理问题就是都是因为他有罪，所以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学堂辅导主要就是要把他的罪找出来，叫他悔改，认罪悔改，然后决定不要再犯罪。哦，我就觉得当然如果能够这样，如果那么简单多好哈，你不要再犯罪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我们是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人，不翻这个，我觉得 J. Adam 他是改革中神学，我觉得改革中神学是加尔文跟路德，他们在这一点都完全一样。他说你没有这个自由意志，你是同时是罪人也是义人，记得吗？你是，所以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决定不犯罪就可以不犯罪啊，反而就越叫你不犯罪，就像你的孩子，你越叫他不可以摸那个插座啊，你越叫你不犯罪，你就越你就越固执啊。所以然后呢，有一个 Donald Capps， 他是比较新派神学，他是有的台湾有的神学院蛮喜欢 Donald Capps。Donald Capps 他说 Adams 错了，他说不是那么简单，说这个不是叫我们，他而且很多时候人的心理问题不是因为他有罪，有的人他没有罪，他的心理问题是因为别人有罪，别人伤害他，别人造成他的这个 hurt people， 你们知道 hurt people 跟你们讲过hurt people 说受伤的人会伤害到别人，所以说他是因为别人伤害他，他自己没有什么罪，他是无辜的。 OK， Capps 对 Adams 的批评对，可是他的理由却是错的不是因为有的人没有罪，谁没有罪？开玩笑，我们都有罪。可是问题是不是说你有罪，罪人就可以决定不犯罪就可以解决？是因为你先天天被耶稣基督的爱再次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耶稣的爱，这个福音，这个不可思议的关系，这个你就。愿意放弃这些不好的东西啊。那如果能够，所以我说在这所有的认识，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讨论一些错误的功能不良的一些信念跟认知啊。但是在这所有的认知底下，有一个基本上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那个跟我的关系，那个不可思议的福音是永远不可以改变。 OK， 那这样的我们这样说，是不是说神对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认知，基本的信念，就是你要知道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就接受，就相信。这个是信心的问题，对不对？你相信，因为你的经验，你的自己的感受不会告诉你啊，这个是要相信。然后你就开始能够爱你自己，爱你自己。那我发现做这种认知。我说认知治疗或者这种这个认知协谈辅导啊，我发现有的时候真的要有很大的耐心，要有很长的时间，因为我发现这个很多时候在一个人的如果是比较 stubborn 那个忧郁症啊，这个忧郁症我发现大概有至少有五个层面 you have to get through five levels。 第一个层面是说，就他就否认。他就否认，我没有什么，我也不会，我没有什么愤怒，我没有什么生气啊，我的父母也很好，他们都是很好的父母，天下没有不好的父母，是这个我也不怎么样，是说，可是他忧郁症，有时候忧郁症到一个程度，他就躺在地上哭，说我没有问题，我很好，你们记得昨天跟你们讲那个弟兄 ，but 很好，我的家是很快乐的家，有时候后来听他们描述他们家，我觉得开玩笑，你怎么这个怎么可以说是一个快乐的家？但是你不要太快 you have to be very 要有 很大很大的耐心爱心，就陪伴他陪伴他。后来他先说否认他没有受伤，他没有什么不好，然后第二个就从有的人特别是中国人，他不喜非常不喜欢承认他的父母不是很好的父母。我就发现哦，中国人就这个对这个孝道， you know。 所以说后来你慢慢的让他能够发现的确他们做的事情对你产生一些伤害，产生一些伤害，后来他慢慢的就承认了，呀好像我的父母也不好像也不是就在某一些方面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做得很好，他们不知道怎么做父母。我这个你们可以看那个个案研究，那个最后那个 case study， OK， 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那个 case study。 我说我在我的经验， that is not one case study but it's many case study 合并在一起啊，是那个个案研究。我发现在第二个阶段他就慢慢就承认，我跟你们讲过那个虐待孩子的妈妈，他就从那个瓦斯炉里面拿一个铁什么东西，一个一个烧的这个东西就烫他。跟你们讲过，有的人这个大概是福音神学也讲过呀。所以说他本来他you know， 我的家很好没有后来慢慢的就承认他父母不一定是天下最好的父母啊，然后就慢慢就开始承认，他承认他也受伤，然后很多时候到这个第三个层面，他就你也是用无条件的接纳同理啊真诚，用这些东西，有时候也是用一些面值啊，跟那个即刻性说，就是到第三个阶段，他就你会发现他就开始变成有一种固执，有一种 stubbornness， 然后他就说就发现他就没有办法，他就对那些伤害他的人他就有一种很非常的这个恶意的态度，就是我就也不肯放弃，就是就是相反的啊。然后呢到第四个阶段呢，有时候就他就会发现他有我就是我这个第四个阶段我忘记他你也是一样用这个无条件的和这个爱跟同理啊。And then OK， 第四个层面是呀， yeah， 是一种论断跟拒绝。这个人为什么要做妈妈，他为什么要生孩子，如果他这样就开始很多的论断拒绝，甚至他说我拒绝这个关系，我不能称他妈妈，我不能称他妈妈，我没办法，他就 OK， 这种 rejection。 And then 有的时候你就把他带到那个最深最深的那个层面，就发现有一些咒诅，有一些不怎么讲不成文的咒诅，一些誓言，一些没有成为语言的誓言， you know，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 some vows and some， 就是我永远不会饶恕，我永远不会接受，我永远不会祝福他。我希望就有的是I you know 一些咒诅 OK， 一些咒诅跟誓言，而且有时候这个誓言也牵涉到他自己，我永远不会好， you know， 我永远不让自己好起来啊，因为他对我的伤害好像就开始有点很复杂，就因为处罚自己啊，这样才能够处罚他， you know。 I don't know， 你所处事的人不一定这五个层面都会经过，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用耐心爱心无条件的接纳跟同理啊，你陪伴他走一段路，很多时候你至少可能会到第三第四但如果你真的你不要太快说你一定有一些不成文的咒诅，你一定有一些没有变成语言的誓言什么，你越要挖出来，他就会越这个抗拒 defend， 有 he will defend。 但是有的时候当我有这样的经验，当我发现他到那个里面最深最深的层面，然后他就发现哦，他真的他心里很多恨，很多的苦毒恶毒，很多的仇恨怨恨，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东西，然后呢 你就帮他发现他这个在方，他在这个层面，耶稣基督已经等在那边，他还没有发现之前，耶稣基督已经等在那个层面，在那边说，这个我也知道，这个我也赦免了，这个罪我也赦免了。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好像一个神迹，一个小小的神迹，就是说他发现，你不能发现任何耶稣还没有发现的事情啊，知道吗？你不可能发现任何耶稣还没有发现的事情。当你发现的时候，就自己有时候就吓坏了，吓坏了。那但是如果你能够让知道耶稣本来就在，他说这个我也知道，我也赦免，我也赦免，连这个我也赦免你的罪。哦，我看过一些非常，就是一些非常奇妙的一些改变啊。这个改变是因为那个基本最基本的认知，最基本的那个信念，他就开始改变。他说：“哦，他既然这样的赦免饶恕，我也愿意开始赦免饶恕啊。”Yeah, it's so. 但是赦免饶恕不是从命令开始，命令你要赦免啊，那还是从被饶恕、被赦免那个很深的经验呀。Yeah, 你以为你本来不知道。你的罪深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吓坏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你发现耶稣在那说，这个我早就知道，我赦免了我饶恕了，哇，你就 you know, it's like 有一个更新里面的人，有一本书叫做更新里面的人，英文是三册，这个中文变成英文是一册，中文变成三册。更新里面的人他们说，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期待，我们以为好像我们这个里面好像有一个零件，只要能够找到那个零件啊，是 broken, 已经坏了，这个零件已经坏了。如果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只要把那个零件那个把它拿出来修理再放进去，就会变得很好。他说神的方法就是说不一定就是把那个零件拿出来修理啊。他说很多时候很多人的经验说那个零件还在里面，就这样就摆在那边啊。可是当你知道神的爱就在里面充满，你就发现那个零件还是坏了，可是神的圣灵，这个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就是那个零件还是这样，可是你发现这个 what do you say, 这个车子，这个用的这个机器可以 可以运作很好，对吧？那这个东西本来，所以就是本来我知道这个在我里面啊，我是一个罪人，但是神的赦免、神的恩典、神的这个饶恕、神的宝血、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一切的罪啊，那我就 OK, 我就可以开始去做。我们在世界上不一定。可以得到那种全备的心理医治 ，you know, 不一定会有那种完全百分之百心理医治 ，we don't have。可是有的东西他就摆在那边，他说 it's okay, 但是他就会使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改变 ，you know, 那可能有的东西是从在我们道主那里啊，道主那里我们这个里面这个零件就会修理，会放一个新的。OK, 我们休息。